Hello，欢迎收听薛丽丽拆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薛丽丽。最近听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影视幕后同学会》，是由台大经济系的教授冯伯翰主持的。他是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好莱坞、台湾等的影视产业，所以我觉得很有帮助哦，很有意义。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产业里工作，更需要了解商业市场对于我们产业的影响，以及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推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收听哦，这不是业配哦，就是纯粹是我听完了真的觉得很受益的一个节目。因为影视产业本身就是个商业行为哦，需要有钱来进行电影制作或是电视剧制作。那当然，有钱有有钱的拍法，钱少也有钱少的拍法。所以只要是内容好、故事好，我相信就一定会有观众。那今天一开始为什么会以经济学商业的角度来开场呢？那也是因为听了冯伯翰教授的其中一集的内容，聊到了影视剧制作最浪费的是拍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而使这整出剧变得很拖沓。废话很多，内容很水。如果删掉一些剧情、一些场景，将集数缩短的话，诶，反而故事会更好。那故事好看，这部剧的价值才会更高。但很多时候，这些电视剧的集数是电视台或是平台需要的，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多的广告费用。集数多的话，其实对制作公司来说也更好，因为集数多就代表制作费会更高。那像我之前在大陆拍摄的时候，你和电视台去谈费用，那当时电视台很吃香嘛，所以大家一定会争抢上第一台最好的时段。那个时候第一台最好的时段就是央视电视剧频道晚上8点的时段。那个时候，一集的电视剧最多可以谈到几百万人民币一集，所以你就知道，你卖的越多集，你的制作费用就可以越高。所以大家就形成了在剧本里去灌水的习惯。本来20集就可以说完的故事，你偏偏要讲到40集，所以你说这样的故事会好看吗？但现在已经是串流平台的时代了。那串流平台主要是以观众用户的观看习惯、观看评价来分析这类型的剧内容，观众有没有看完，好不好，喜不喜欢？不是你要我8点准时看8点档就看8点档，而是我自己随时想看几点档就几点档了。而且我会不会把它看完，这件事情就是串流平台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向了。那有些人会有习惯嘛，就一部剧我一定要把它看完。我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有这种强迫症。但现在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讯息那么多，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就变成不好看的剧、太水的剧故事发展情节我基本上都能够猜到的剧，我就基本不再往下继续追了。所以其实真的拍越多集，真的就是越浪费。重要的还是故事内容好不好看，吸不吸引人。那有一次，我和我的师傅，我影视界的师傅，一位资深的电影监制一起去看电影。那看完后，我们分析了那部电影的好坏。那其中我们就总结出了，其实拍摄最浪费的就是没有用到的素材，也就是那些拍了但没有用到的画面。但很多制作人、制作方，他没有这种思维，只想着从人员身上去省钱，可能去压工作人员、演员或是设备器材的钱，但是没有要求导演一定要做分镜脚本，要按照分镜脚本或是分镜图来拍摄。那当然，你也有可能说，你不懂，拍摄现场有很多即兴的效果。是的，拍摄现场会有即兴的效果，但是那都只是幸运。我们不能不做准备就盲目的在现场等待即兴。 以前用电影胶片拍摄的时代啊，拍摄成本相对很高，所以每个画面要怎么拍都要设计好，不然就是浪费胶片、浪费钱、浪费剧组的时间、浪费预算。那当然那个时候也还是有导演啊，不用脚本就拍摄，脚本故事都在他的脑海里，但那个都是大导演，或是他有一位王牌监制、王牌制作人，那才有可能，不然不可能在没有脚本或没有分镜脚本、没有分镜图的状况下来拍摄，因为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未知的消耗。但现在数位时代，拍片方便又简单，所以变成很多导演不去重视脚本和分镜脚本或是分镜图了，只是有个大概、有个大纲就去拍，所以就导致现场导演还在那里想故事，在想下一场怎么拍、机位要怎么摆、演员要怎么走位、临时要加哪一些道具，就搞得现场一团乱。我自己就有这样错误的经历。以前我拍一支广告，我自己担任导演又是监制，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但是最后一场拍摄却拍到了超时，超时很严重啊。那是因为我前期没有做最后的分镜脚本及试拍，所以正式拍摄的时候，哎呀，怕从这个角度拍不好啊，从那个角度拍又怕不够完美又怕缺了那个缺了这个，所以我就每个镜头都拍，每个机位都拍，想说哎呀，后置的时候再剪剪看就好，结果就拍到超时了。哇，那次拍摄真的也非常的自责。其实多拍的画面到最后也没有用上，若超时超班所拍出来的素材能够为这个广告带来不错的效果，那这个超出的预算算是有价值，但是并没有，这个广告还是在我的计划的想象中实现，而并没有超越我的想象。那若是在胶片拍摄的时代，我也用这种这个角度也拍啦，那个角度也拍啦，都拍多拍一些拍完了再看看后期怎么剪，如果我也是用这种态度来工作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这个经历提醒我要更谨慎、更用心看待前期制作，而且一定要有分镜脚本。若时间各方面还许可的话，那些不确定的或是重要的画面一定也要先试拍，测试这个画面的可行性、效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因为等真正开工拍摄的时候，到了现场是整个剧组、整个团队的人在等我，一个不行、一个不对的话，会造成各个环节的连锁反应，所以是耽误不得的。数位时代的好处是我们能够更便利的用摄影机实现我们想说的故事，但是到了拍摄现场，那是团队工作，影响的是整个团队，也不是数位成本没有胶片那么贵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拍，反而要转换思维，是因为数位反倒我们可以尝试在前期能够做好更多的预备、更多的测试、试拍的可能。我非常了解导演在现场的压力有多大，在现场要做各种决定时不时就有人导演这个机位、这个灯光 OK 吗导演这个演员从门边这边走进来可以吗导演那个道具要拿在右手还是左手导演请你确认一下下一场戏的这个场景。哇，而且除了做这些决策之外，导演还需要摆出一切都在控制内、都在掌控内，要大家不要担心的架势啊。但其实事情太多，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是乱的，所以更应该做好前期的预备。不论是金钱还是时间，现场各样的人事物都是浪费不得的，那些浪费完全就都体现在那些素材里，那些没用上的素材。 我们可以去后期看看那些没用上的素材，去转换算一算那部戏到底白费了多少钱。那些没用上的素材很多还不是重复的 NG take， 而是没用上的场次，没用上的情节。所以在筹备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而制作人、制作方到底知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为剧组在省钱？这种浪费和冯伯翰教授说的故事内容灌水导致故事不好看的浪费不同，而是拍了一堆用不到的素材，那表示脚本在筹备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不确定，也因此故事可能也不会有多好。更多时候是脚本还没有完整，还没有过关，导演制作方就已经着急要拍摄了，但是大家都忘了脚本故事才是重点。那落实到现场拍摄的话，就一定要有分镜脚本或是分镜图，而且分镜脚本或是分镜图一定要是可行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做出来的分镜脚本只是做安心的，制作人根本没看、没审核、没去了解导演的意思，或是根本看不懂。制作人应该要拿着分镜脚本去帮导演把关内容的可行性。很多时候根本就是错过了这一环，结果到了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个执行起来成本太高了，不行。哎，或是其实这场戏在分镜里有很多个镜头，其实可以再增加一些成本的，让这个场景做得更好，让这场戏更突出等等，哎，的改变或是调整，这些其实都是在前期要通过分镜脚本来做沟通的，但是可能都 miss 掉了。分镜脚本或是分镜图其实就是要让团队的人能够具体知道导演要拍什么，大家能有一个共识，能有一个沟通的依据，这个故事大概剪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才能够做好一切的准备来上工。那上工后，其实最棒的时刻就是在拍摄现场发现计划之外的惊喜，捕捉在现场演员团队大家在协力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火花。诶，可能是一个计划外的灯光投射落在了演员的脸庞，特别的美，或是摄影机的移动意外的让原本要固定的特写画面更有氛围。虽然这种事情不会常常发生哦，但至少前期做好准备，有完整的脚本、完整的分镜脚本或分镜图等等，各个环节、各个职务所做好的各样的一个安排，那导演在现场才会有额外的精力去发现那些意外的火花，而不是忙无头绪的拍那些不确定的画面，那些浪费的素材。这样才是影视制作真正能省钱的方式。今天的分享到这，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